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第四个问题啊，就是政商关系啊，史玉柱第一次上的速度太快啊，完全没有想清楚自己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次创业者上的速度这么快，往往的情况就是跟政府是打得非常火热的啊，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啊。当时史玉柱啊拿了应该什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然后当时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到这个巨人集团，什么让全国人民做巨人，向巨人学习。李鹏去了巨人集团去了三次啊，去了三次啊啊，巨人集团全国人民号召，你就像今天习近平李克强天天去阿里巴巴，天天表扬马云，你想想这感觉啊，创业者的这种这种感觉，我相信创过业的人啊都会有体会，尤其第一次创业的人啊啊，你想都到了这个地步，那更不用说，而且当时就是还记得，就珠海市政府李鹏什么江泽民出面给史玉柱发了一个什么特别奖啊，特别大一个特别奖，当时给史玉柱奖了一辆好像是就是珠海粤 C 什么00001车牌的一辆车啊，给啊这个具体车牌号不记得了啊，反正类似这样的，然后给史玉柱奖了一辆就是当时中国好像生产的最好的一辆国产的轿车啊，还奖了一套房子啊。其实你今天回头想，这种奖励对于史玉柱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嘛，其实但是政府给你的这种荣誉，社会给你这种认可，让你终身骄傲。为什么我知道史玉柱终身骄傲？因为我后面我去了史玉柱的公司啊，史玉柱现在还将那辆汽车是摆在公司最中央的啊，和那个车牌摆在最中央的，真的是一种就是由衷的承认啊，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结果最后巨人出事，政府没有帮上一点忙啊，你说政府是袖手旁观也好，说他是没有能力帮你也好，还是他没有义务帮你也好，总而言之，巨人最后出事，政府是一点忙都没帮啊。但是巨人集团却因为跟政府的这种关系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第一，巨人在电脑上啊就盲目坚持所谓的民族主义，搞自主研发，要走自主开发道路，这个在电脑行业发展吃了大亏。当时行业啊正确的道路应该是走代理思路，因为当时中国人我们距离 IBM 啊，距离什么微软啊啊，距离这种世界科技巨头差距还是太大了，你搞自主研发无疑是无卵，就是以卵击石，你知道吧啊，当时联想都没有走这个道路，走的都是代理思路，联想大概是等这阵风过了，都方方面面准备好了才开始搞所谓的民族产业。但当时巨人你想就高举民族产业的大旗，那付出多大的代价啊，这第一个。啊，其实第一这个其实总结就是，即便你要坚持所谓的民族主义，也不能逆商业规律潮流而动啊。第二个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啊，就是巨人大厦为了满足领导好大喜功的要求，追求所谓的亚洲第一高楼，随意加盖楼层而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啊！当时一开始好像我都忘了，巨人大厦好像一开始是为了搭63层，这个等一下你可能得剪一下，可能不一定能播啊。本来搭63层，那说亚洲第一高楼是不是就得64层啊？但他妈64层不太吉利，我操，大家懂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政府不喜欢你把64层啊，然后史玉柱一口气说盖70层吧，啊，70层啊，这当时领导说不行，64层不行，那70层，你说这盖多少层，就基本变成就是随意说了啊，基本不认不去论证，不去干什么了，就是要追求亚洲第一高楼嘛，你想想，这个基本上其实也，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商业理性在束缚他了，基本上是一种激情，对吧？创业激情，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是我总结他 四个关键性问题啊，跟创始人有核心关系。第二次创业的史玉柱啊，完全吸取了上述教训。第一，史玉柱彻底不在乎自己的企业家地位了，过逍遥日子啊。用史玉柱给我们的话讲，就是也是他公开场合经常讲的，就说我就是黑心好色大嘴巴啊，黑心就我黑心资本家，我只管怎么赚钱啊，你社会责任别来找我，哈哈，别来找我。好色，当然我就喜欢女人嘛，啊，这太正常了啊，就是多睡女人，你们也别管我啊。大嘴巴就是我有时候可能路见不平说两句啊啊啊，你们也别怪我啊。彻底放弃了企业家追求，自然也就避免了多元化、贪功冒进、对增长率过度要求吧啊，自然就避免了。因为史玉柱已经，我就说了，我已经没有这些追求了，对吧？这些追求，我刚才讲的这些，就史玉柱最抓史玉柱的这些事情啊，史玉柱已经不 care 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巨人的战略就变得非常焦距了。前面我讲多元化嘛，首先巨人，你看后来为什么脑白金成功？因为他只做一款产品，只做一个行业啊，非常焦距。而且你可以看到，是先做保健品，保健品做完之后把保健品卖给别人了啊，卖给段永基了吧好像，然后再做网络游戏。每一个领域都是史玉柱最擅长的部分，营销观察人性啊，而史玉柱一次只做一个，非常坚定，再也不搞多元化啊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在后面史玉柱的投资战略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谨慎啊，非常保守，整体是偏保守的，与当年讲激情讲这些是非常变化非常大啊，变得非常谨慎。他常提起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说做企业就如同高台跳水，动作越少越安全。尤其是当你就是量已经上去了，已经是几百个亿的公司的时候啊，啊，你想就是史玉柱，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企业，你从幼小幼年成长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高速成长的，到后来你就得做好准备啊，啊，做好准备，做一定程度的增速可能会下滑嘛。但史玉柱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不是吧？我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初三的时候，我们一年长十公分挺身高，对吧？我要求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还是一年长十公分，甚至长得更多，长二十公分。你说可能吗？对吧？当然不可能嘛！啊，所以就是史玉柱后来就非常谨慎了啊，非常焦距。所以史玉柱也说，就是失败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尤其是大稍微大一点的啊，发展起来 momentum 很好的公司。核心特点就是没能挡住诱惑，觉得哪都能赚钱，觉得我英明神武，战线拉得过长，最后就会出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血泪教训。第三，就是与政府完全切割了。后来你可以看人大政协表彰什么的，完全见不到史玉柱人了啊，彻底逍遥自在生活，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啊！这史玉柱的人生也是这种选择。第四，就是积极与银行合作。史玉柱从冯仑手里买了民生银行的法人股，成了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啊，从这一单赚了非常多的钱啊啊。所以你看我前面总结的这四点啊，这个企业家的自我定位、战略的焦距与否、与银行的合作和正常关系，史玉柱基本上后面做的是完全与之前是相反的。我觉得啊，史玉柱这些经验对于一些自我要求比较高的创业者，比方说我自己其实就是啊，我也要求，我也相信就是他的这个经历啊，给那些就是自我要求特别好的创业者，就觉得你觉得自己要干很大事儿的人，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啊，尤其在商业领域。我觉得史玉柱当年把这经历讲起来，真的是一盆冷水给我啊，对于我自己也一盆冷水泼过来。就你孙晨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有多牛逼啊，当然我根本就不牛逼，现在也不牛逼。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牛逼，因为前人那史玉柱这样的二十多岁做到 中国首富的人告诉你大概人生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真的是有助于让我们这样的创业者立刻冷静下来，去想想你做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必要的吗？啊，真的是必要的吗？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真的是推荐每个人读一读。啊，最后我最深刻的体会，我讲一讲。我觉得，无论成败，就这本书大败局嘛，无论成败，在一个风，无论成败啊，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岁月。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冒险、狂想、浮躁、幼稚，都不应当被嘲笑与轻视。相反，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为了行业革新，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如西西弗斯一般的反复将巨石推上掉下又推上又掉下的这种悲壮的受难啊，我们应当给予最真诚的尊重、理解与掌声。茨威格曾说过，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人生最璀璨的年华、最年富力强的年月发现了自己的生活使命，啊，我想，在中国的创业者，便是这样的一批幸运的人吧。好的，谢谢大家。